刚才的这位领会的弟兄跟我说，说他也是台大毕业的，结果后来我发现我在台大毕业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啊，感谢主。这个是不是有回音呢？这个是看关掉了吗？好，关掉了就好。对，行，很好。对，我刚才来这里的时候，我看见诗班在练习哈，我就发现，我说这个是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唯一的一个诗班弟兄比姐妹还多的，因为这是传统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啊，整个的北美的华人教会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教会诗班里面是弟兄比姐妹多。结果后来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样还没讲完呢。后来你们开始要献诗的时候终于正常化，姐妹又比弟兄多了。对，不过如果连上这位指挥的弟兄的话，那么是刚好相等啊。而且弟兄的声音很大，感谢主，非常好，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诗班啊。我是这个啊，有了哈，好极了。我是北卡大学的药学院，然后呢我又姓黄，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诸位知道这个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啊，直扑我们北卡而来，叫做 Florence， 对不对？哇，把我们吓坏了。结果后来哎，怎么样啊，这个不用了。对，谢谢你啊。这通常这个讲台是给我遮肚子的，这个讲台太小了，这遮不了肚子，算了。结果那个台风啊很奇怪啊，进到我们北卡的海岸的时候就往南边走，然后呢到了南边绕一个圈子再从北卡的西边上去，就刚好把我们那个地方啊就绕过去了。所以有人呢、啊、就说肯定是黄药师对天发功，所以呢这个台风就绕道啊。对，所以我还是有点功劳的。对，那么我是在北卡大学，这北卡大学啊很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大学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呢在全美国各种这个大学的排名当中有一种排名我们学校第一名，比什么哈佛啊，比你们这边那个耶鲁那就更强了啊。这些学校名校都比不上，我们第一。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啊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学校。对，为什么呢？因为那年呢、啊、他毕业。你们年轻的弟兄跟姐妹啊恐怕都不晓得乔丹了啊。这个人呢、啊、你们如果对篮球感兴趣的话，你要去看看他的那个那些纪录片啊，这个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天才。那么他呢事实上在我们学校读了三年级他就到 NBA 去打球去了，但是他立志要在学校毕业，所以每一年夏天不打球的时候他就回来补学分。因为夏天呢课开得很少，所以他经过很多的夏天才终于毕业了。到他毕业的时候啊，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名。就那么一次啊。呀，他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杰出校友啊。我们学校啊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Chapel Hill， 就是教堂山。我觉得很奇怪，我发现哈、啊、叫做跟人家讲说北卡大学知道的人不多，但讲教堂山哎人家就知道了，这奇怪的很。事实上教堂山是只是我们那个地名而已哈。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问呢、啊、请问这个教堂山的教堂在哪里啊，没有人知道。我说那个教堂呢在那个山，山在哪里啊，也没有人知道。这太古老了哈，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这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哈。我们感谢上帝，这个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机会要来听听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福音。那么我在这个慕道的期间， 我对于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神啊，那么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终于承认了一肯定有个神，可是呢我就不晓得耶稣是不是那个神，所以我对于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个神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去考虑。那么我今天呢只不过是跟你分享一下哈，那么我自己研究这个，然后呢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信息啊，我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神啊，是一个无穷大的神，他说他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他掌管一切，而且他是有情感的，他不是一个我们好像以前所了解的，哎呀这个神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界，不是的，因为伟大的自然界是没有情感的，这个神是有情感的，这一点非常令我吃惊了。这个圣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他大概不会骗我，怎么会一个神看不见摸不着居然有情感，那这个点我不能了解哈。那后来呢我就姑且信之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了解到，哦，这个神果然是有情感。好，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哈。第一，我们第一个要先承认的是我们人是有限的，对不对？我想这个大概没有办法这个被否认的，我们人的确是有限。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神呢，是无穷大的神。那么常常有人说是请你证明这个神存在给我看，我说啊，假如那个神可以被证明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代表他不是无穷大，因为只要他无穷大，我们有限，有限怎么能够去证明这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呢？这岂不是荒谬吗？假如能够被证明的话，就它代表它不是无穷大，那既然它不是无穷大的话，我们干嘛要信它？那么只不过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有限的，或者比我们大一点点而已，没什么了不起。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是个无穷大。那我今天晚上还要再讲哦，为什么它是无穷大啊，有科学的证据啊，这是非常的奇妙的啊。所以假如你今天只不过是想来听第一堂，然后吃完饭就要走，或者是还没吃饭就要走的话，我希望你改变你的这个计划，我是希望你能够听第二堂啊。第二堂一般来讲，我自己讲到这么多年，第二堂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的，因为基本上面我不是说夸口哈，在全世界的传福音的传道人大概都不会传这样子的道，因为这跟我的专业有关，一般的传福音的传道人不是学生命科学的，我是，所以不大一样啊。所以千万请你留步啊，能够再听一个小时好不好？好的。那么神既然是无穷大，而且这个神啊他是有感情的，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无穷大，那么神有感情，不但有感情，他爱神，他愿意跟爱人呢，愿意跟人亲近，所以呢他就亲自来到人间跟人亲近了。那么我们圣经上面把他叫做这个人呢，来到人间的这个人叫做耶稣，那取个名字叫耶稣，等一下告诉各位哈，耶稣这个名字也不是随便来的，它有意义的哈。那么我们把它叫做道成了肉身，为什么叫道呢？道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在圣经里面把我们这个无穷大的神把它叫做道，那么道居然变成肉身，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神，摸不着的那个神，居然可以变成一个要吃饭要睡觉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清清楚楚在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啊，不光是圣经里面记载他，在不是跟我们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种历史的书上都记载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非常有能力医病赶鬼，最后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 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历史的书上面所记载的。这个记载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的历史学家，所有的犹太人到今天为止都公认 Josephus 这个人是犹太民族的最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他都记载。所以不是我在这里讲空话，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所以圣经里面说的我们都相信，不是的，我们有旁证啊。好，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我们的神是无穷大，但是他却愿意来到人间，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身体要吃饭要睡觉这样的一个人，他当然变成一个有限了。对，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哈，里面拿掉一个有限，剩下的还是什么？现在还是无穷大嘛？怎么把这没有？你们数学都读得不好。当然是无穷大嘛，是不是？一个无穷大里面拿到一个有限，剩下来还是无穷大，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上还有一个神，那个无穷大仍然存在。耶稣呢叫那个无穷大叫做父亲，因为父子的关系当然是最亲近的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这一个有限，这一个要吃饭要睡觉的这个有限跟其他人不一样哦。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敢说，哎呀，我天上还有一个爸爸啊！你如果这样说他，人家一定以为你是疯子，对不对？但是他可以这样说，他果然他天上有一个爸爸，所以高高在上还有一个父神。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能够讲这句话的，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却仍旧在天。你觉得会不会很觉得奇怪啊？是不合逻辑啊？你天上降下来就在地上就好了吗？对不对？怎么仍旧在天呢？全世界全所有的人类的历史上面唯一的一个人能这样说，我是从天上面降下来的却仍旧在天，就是我在天上跟在地上是同时存在的，只有耶稣，再没有另外一个人敢这样说。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有100%的人性，也有100%的神性，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他也是一个比起世间上面所有的其他的宗教来比起来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神，独一无二的。好，我们继续看啊。好了，那个在天上仍旧在天上面那个神呢，我们把它叫做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它只有子音，是四个子音 YHWH， 那么它发音叫 Yahweh， 我们中文翻译叫耶和华。那么我就问过一个犹太人，我说你们没有母音怎么知道这四字发音是亚卫而不是伊娃？他说我们就会啊，就是这样，就发音他们就会。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们中国人呢、啊，那个字方块字、啊、连个子音都没有，你们怎么会发音的？哎，我想想看，我们还是比他们厉害哈、啊，连子音都没有会发音哈、啊。对，好了，然后呢，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亚卫这个字是 I am who I am， 这是英文哈、啊。那么翻成中文的话就什么呢？就是其所是。你知道这一个无穷大，因为它是无穷大，它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形容这个无穷大，所以呢它向人显示的时候，它用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那个存在， I am who I am，就是那个存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是这个字啊，跟我们中文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代表一个存在，而且不但代表存在，还代表是一个正面的存在，懂吗？因为我们中国字是的相反是非，对不对？他说 I am who I am， 这个 I am 这个 am 是代表存在，而且是一个正面的存在， 这个正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绝对的善良，绝对的 omni 就是绝对哈，他是无限的圣洁，无限的公义，无限的慈爱，当然他有无限的能力。哇，这是不得了的。好了，那么我们翻译圣经的要翻译这个亚伟这个名字就很难翻译的，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自有拥有。其实自有拥有啊，只不过是上帝的属性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没有全部。一个自由就是说他是自己就有的，不是别人来造他，只能他造别人，他是第一因，就是哲学上面叫 first cause 啊。拥有就是他永远存在的，他不会消灭的。但是自有拥有却不能够说明这个神他有一个属性，他是无穷大的圣洁，在里面没有任何的罪的。好，我们来看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取个名字叫耶稣。这个耶稣啊是什么意思？耶稣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拯救谁啊？当然拯救我们人了。对，耶和华就是其所是， I am who I am。 我们人呢，我们人刚好相反。其实啊，我们人呢、啊，就如果上帝是是的话，我们就是不是。可是呢，我们却自以为是。哎呀，我自我的感觉很好啊！你看，我学习完毕以后，我就跑到南康州这个地方，还在纽约啊，找到很好的工作啊。我在公司里面已经快要当副总啦，等等等等，啊，事业辉煌啊，哎，相当不错啊，人都很羡慕我啊。对，我也买很大的房子啊，什么都好啊，做美国梦啊，蛮不错的。哎呀，但是我们如果看看圣经的标准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差得太远了，我们真的是不是啊。所以耶和华拯救什么意思呢？就要是把人的不是要变成神的是。哇，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工程啊，不得了的。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他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他这个改变的工作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先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先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神人自从背叛了神以后，变到不是里面去以后啊，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我刚刚说过，神是有感情的，神希望爱我们，但是呢，他却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做这种最亲密的改变的工作。因为神不能够跟罪在一起啊，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呢？就是希望我们很心甘情愿的来相信他。那么为什么一旦相信他，他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呢？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因为要相信他，就要先相信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已经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啊。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工价，其实就是代价，就是这个意思啊。付了代价以后啊，我们不是就没有罪了，我们就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我们无罪。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叫因信称义。称是称呼的称，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信称义，不是说你一信你就变成没有罪，不是的。你是一信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你是没有罪。为什么道理？因为你的罪的代价已经被别人付了，你不欠钱了。就好比说你原来欠很多钱，你现在别人帮你付了钱，你不欠了，所以在你法律的面前你是一个不欠钱的人。一样的，耶稣替我们付了代价以后，你因为相信他，这个代价对你有用，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个时候神就可以进到你的里面去，然后就开始做最重要的第二步的工作， 叫做什么？叫做成圣的工作。这个我还要讲啊。然后就改变你。我们今天的第一堂的讲到，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生命的蜕变，对不对？这个蜕变什么意思？蜕变就好像是一个虫啊，它在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它要从蛹里面要出来，要变成一只蝴蝶，这么一个大的改变叫做蜕变。那么我们基督徒都会，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很大的改变。好，我们现在从头来讲，为什么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我们是有罪的？因为神是无穷圣洁的，而且圣洁的神里面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英文叫 character， 我们中文不晓得应该叫什么，就是它的属性吧。对，那什么呢？就是要审判不圣洁的，这叫公义。你看，假如说一个神他是绝对的圣洁，他却不审判这我们人犯的罪的话，他不是绝对的圣洁，因为他纵容我们的罪恶，所以他要审判的。所以人有罪是要审判，就算是我们这一生没有得到神的审判，我们死了以后还要接受他的审判，也是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的。好，而且最终极的审判是什么呢？最终极的审判是要永远跟神分离，那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下地狱。你知道这个基督教进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就现在差不多200多年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佛教已经早就进来了，所以要翻译圣经的时候，要翻地狱这个字的时候，就找不到一个很适合的字，所以就用了佛经，地狱是佛经的字啊，用了佛教的字来形容。所以我们一般人对地狱啊的观念是受佛教的影响。哎呦，大鬼小鬼啊，刀山油锅，还有18层地狱，还有个阎罗王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佛经上面讲的话，圣经从来没这样讲。那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一个与神永远分开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叫地狱。啊，有人说没有神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信耶稣，将来要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麻将搭子，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将来我们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我就听过一个牧师，他回答就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啊，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虽然充满了罪，每天都有凶杀，你不要说这种十恶不赦的这种罪，小的罪也太多了啊，对不对？我们说谎，我们这个背信，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罪，圣经里面都叫这个叫罪，但是呢，我们的神却没有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人间仍然有爱啊。上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间所有形式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爸爸妈妈爱你，你爱你的孩子，你夫妻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信任，都是从神而来的。将来如果到一个绝对没有神的地方，这些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麻将，你知道跟你搓麻将在一起大家还是有说有笑哦，对不对？还是几个麻将搭子，还是朋友嘛，对不对？你到一个地方完全没有爱的地方，连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的都没有啊。所以地狱的可怕在哪里？是在于没有神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地狱是绝对没有爱，也绝对没有光，所以到地狱搓八圈就 forget it， 没这回事。对，而且地狱因为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神是无穷大，这个神走掉了，那留下来这个空白也是无穷大。所以我们要用我们人有限的言语要形容这一个无穷大，是个非常负面的无穷大，也是非常辛苦，形容不出来，跟我们没有办法又形容 天堂的荣美，天堂是跟神同在的地方，它也是个无穷大，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我等一下再讲啊。 那么所以地狱我们没办法形容，所以圣经上面有很多的比喻都是比喻哦，都不是没有办法真正形容地狱的可怕。什么比喻呢？第一，硫磺火湖，哎呀好多好多火在那里烧啊烧啊，你被烧得很痛苦啊，这是一个比喻。另外无边的黑暗，我心想，我说假如火湖的话怎么会无边的黑暗吗？至少这个火也有光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两个形容词互相的矛盾的，对不对？然后还有说无底洞，或者翻成无底坑啊，对，哇这话去，其实这都是形容词啊，这只是形容词，那个地方非常可怕，不要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用一个我们人，特别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所能够了解的一个非常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来形容这地方，是什么呢？在耶路撒冷南边呢，有一个倒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啊，这个犹太人把垃圾倒了，不愿意停一分钟，掉头就走，因为那个地方啊，火一直在烧，很不舒服，温度很高，第二，满地都是虫，哇，所以他就说啊，在那里，就是在地狱里面，没有神的地方，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哇，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可以听得懂啊，所以这些所有的有关地狱的这些名词都是形容的，不能够形容地狱的可怕与万一。好，那么为什么我们都要去这样一个地方呢？那很简单哦，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罪啊。那我记得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们都有罪啊，他说我有什么罪？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你有罪我知道的。我从小调皮捣蛋啊，他我当然是有罪。对，我后来信了耶稣，我跟我爸爸传福音，你知道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哦，因为他完全知道你的底细啊。那么我爸爸对于罪的了解啊，是停留在一个最低的低层，什么的层次呢？就是法律上的罪，这个罪是以证据为依据的，我们先不说什么杀人放火，就是闯红灯好了。你知道你只要闯红灯，旁边没有一个警察看到了，开一张罚单给你，你也明明闯了红灯，但也可以逃之夭夭哦，是不是？还觉得心里面，哎呀，今天上帝保佑我啊，没有拿到一个罚单呢，啊，我知道，这基督徒很多做见证做这样的见证的，对。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差别不是很大，真的是不是很大。我希望明天再讲这个啊。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只要当下来这么多几年了，跟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要打屁股的。OK， 好，那么这是要用证据才能够定你的罪，这叫法律上的罪。好，层次再高一点呢，就是道德上的罪了。道德上的罪是以良心为依据哈，但是这个良心啊，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了以后，我们良心就开始靠不住了，常常啊会变。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到美国来啊，已经明年就半个世纪，哎呦，怪不得哈！刚才那位弟兄说，他是我的小学弟啊，他是小学弟啊，因为我来美国已经很久了啊。那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因为英文不好，特别是口语很糟，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有一个美国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只知道他人很好，他愿意啊每个礼拜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天南地北的用英文聊天，哇，非常非常。他住在男生宿舍里面，他也是一个 graduate student， 是一个研究生。那么我就去找他，有一次去找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对门的那个房间门关得紧紧的，然后有我们男人用的这个领带挂在他的把手上面，咦，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领带不挂在脖子上，怎么挂在把手上呢？他看了我以后说 Leaf， 我英文名叫 Leaf 啊，进来进来进来，他叫我进来，然后呢我们坐下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怎么回事啊，我才晓得原来啊那个时候啊美国的校园里面年轻人呢正在开始叫做性革命 Sex Revolution， 懂吗？开始大学里面的这些这个年轻人呢开始在那里乱搞男女关系，但是觉得良心过不去啊，所以呢要遮掩一下，所以挂一个领带在那里啊就是一个信号言语，就说这里面呢有好事在干，你不要来打搅，你懂意思吗？就这意思啊。对，好了，很快五十年过去了，我这五十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哈，我的学生都会毕业，我一直留级。对，那今天呢大学生乱搞男女关系啊，这个简直是家常便饭啊，不光是美国，中国一样啊，跟国际接轨吗？接得太快了，这种坏事接得非常快啊。对，那么而且现在觉得完全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情，连去要觉得这个有半丝的不对都没有，完全对的啊。我是搞药的哈，已经十几年前了，我有一个女学生是美国人，我们一起在那里讨论呢，有一个预防性病的疫苗，对，我们在讨论这个疫苗啊是怎么做成的啊什么等等的，她忽然跟我讲，她说这个疫苗啊打得很痛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打过，她没有结婚呢，她怎么要打这个疫苗，我说 why 你要打这个疫苗啊，他说 just in case， 他说以防万一啊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学生呢他在性上面非常的随便，他跟很多人上床的，所以他为了要预防所以他打的疫苗。好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啊，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啊现在所有的美国的公立的学校啊，私立的学校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女孩子13岁就鼓励你打疫苗，这个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婚前的性关系以及或者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你知道圣经上面的话，这是第三种罪啊。圣经上面的话是永远不变的，50年前在婚姻之前的性关系是罪，50年之后仍然是罪，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罪，永远不变的，它标准很高的。好，我们继续看哈，而且罪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叫 sin， sin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人对着那个靶子张弓射箭，结果力量不够啊，还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了，没中，这叫 sin。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道德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人力不能及。那么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说哎呦，神很喜欢我们拍马屁哦，我们没有给他荣耀我们就犯罪了，不是这意思，因为上帝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犯罪了。好，我们看看哈，上帝的标准多高，上帝不光看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哦。我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我看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第5章第6章第7章是讲到天国的标准，其中有一段话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就没有犯杀人罪，当你恨一个人你犯的罪跟杀人罪一样的。哇，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没有 tenure 啊，这个 你们这个地方在大学里面这个工作人不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工作，这个开始进行大学工作的是叫做助理教授，没有铁饭碗，要熬六年以后熬出来了，哇，才能够拿到 tenure， 这是一大关了，懂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熬的时候，哎，苦得不得了。哎，系里面有一个资深的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哎呀，我心想，这个人呢，怎么办？但是他年纪又还没那么大，还没那么快要退休哦。所以我心想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人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哇、哦，我才晓得我犯了杀人罪了。好了，再往底下读几行。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但你看到一个女的，你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哎呦，这种罪我那个时候就天天犯。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标准多高吗？我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知道，哇，上帝的标准这么高，怪不得神说，圣经上面说，人人都犯了罪。没一个人不犯罪，因为标准太高了啊。好，再看他不光看你的结果，还看你的动机呢。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好事就一定是上帝说喜好你的，不见得，要看你做好事的动机是什么。假如你做好事是想成名，哎呀，做一点好事就赶快希望有很多的电视台来访问你，然后在网上面有报道啊什么的，全世界人都知道，这种好事做的越多，犯的罪也越多。所以不见得是做好事就是上帝喜悦的哈。然后呢，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不该想的事情想了，当然都是罪。最糟糕的是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也是罪。你要比如说啊，你现在肚子饿，希望有人给你一口饭吃。那你现在呢？有饭吃，但你看了一个旁边人肚子饿，你没有把这个饭分给他吃，犯罪了。圣经上面说，你应该用从天上来的这种光明的事情充满你的思想。结果我们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犯罪了。按照上帝的标准，怪不得圣经上有一句话，没有义人，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没有罪的人叫义人啊，连一个都没有。你看这句话是用现在式写的，意思是说古往今来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上帝的标准特别的高。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哈，请坐，请坐。这个教堂好大，感谢主。好，而且最糟糕的，这个罪带来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等一下会再告诉各位哈，而且最后的罪的公价乃是死。我就跟你说过，我们要永远跟我们的神分开，因为神现在只是暂时忍耐我们，将来算总账的时候他不会再忍耐，他会把我们丢在一个地方是没有他的地方。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上帝如果是这么慈爱的，为什么要造一个地狱让我们下去受苦？不是的，上帝从来没有造一个有形的地狱，上帝只不过是抽手走掉了，剩下的地方叫地狱。因为我们选择不要他吗？他让我们愿望成真吗？所以不要怪上帝哦。好，你知道这个罪当中的一部分呢，带给我们的就是有很多的焦虑，焦虑到了极点的时候就是 depression， 就是抑郁症。抑郁症到了极点的时候就要自杀啊，活得没有意思了吗？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景色，这是在中国才有啊。 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富士康的女生宿舍。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在二楼跟三楼中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有一阵子啊，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富士康啊常常有人跳楼啊。对，那么跳到一个程度啊，这个郭老总，富士康是老板是郭台铭嘛啊，郭老总就说一定是我给的工资太低了，这才就工资就加工资，工资都已经翻倍了还有人跳到第13个的时候，郭老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郭老板睡不着觉，满脸红丝。那个时候有人就说，这个第14个大概就是郭老板自己了。就有人给他这个想出这个办法，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弄个网子，果然没有人跳楼。你觉得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对郭老板来讲是解决了，为什么？你假如想死你到别的地方去跳，那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只要不要在他的这工厂里面跳就行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真正的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就算了。这个有抑郁症的人太多了啊，在美国也很多啊。这个有人说在发达的国家，我现在发现不发达的国家一样，这个半发达就是发达中的国家，像中国啊，这个发达中已经发达的国家，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有抑郁症，当然都是轻微的哈，要相当严重的要去看医生要吃药的，那个当然还是比较少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的就是通常跑来找教会的长老牧师的，通常都是已经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去善后啊，非常的困难。抑郁症的药都不是很好的药，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别种病的药，哎，发现对抑郁症有用啊，然后就开始把这个药啊，然后来这个看一下，哎，结果它是能够抑制某一个受体，好了，就开始有人把这用这个受体做一个靶子，然后再去研究一些其他药，看能不能抑制这个受体啊，等等等等，然后就在看做人体实验，觉得它还安全，好，就开始就上临床实验。所以没有用真正的小老鼠去试过它有用没用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小老鼠来试吗？因为小老鼠不会告诉你它今天抑郁了。因为我今天晚上还要讲啊，抑郁症是一个灵魂的病，它是在灵魂跟物质中间的，它有物质的部分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用药来暂时控制它，但真正的部分是在灵魂上面。所以你要真正要解决抑郁的问题啊，要到灵魂的大医生前面来啊，那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跟他介绍耶稣，希望能够解决他的根本，因为这药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你知道吗？啊，好，所以说要不要吃药还是要吃药，因为什么？因为他会马上可以帮助你，但是是不是要靠着药要过你自己下半生，那就非常的辛苦了。我是希望你有一天你不需要再吃药，因为你真正的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地方靠着耶稣的恩典帮你解决了。我现在非常的希望啊，我们在座如果有任何程度的抑郁症的人，你就记住这句话啊，真正的要解决的还是要到灵魂的大医生前面来。 OK， 好，我们现在看哈，怎么样子耶和华拯救。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就是下地狱啊，永生就是到天堂去啊。然后这个中间要一个信，信谁呢？信他，他是谁呢？就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今天知道就是耶稣啊。对，那么而且这里讲清楚是赐给他们，哎呀， 非常抱歉，这个东西的 battery 没有了，紧急求救。所以在换这个电池之前，这个要靠手动哈。等一下啊，还没有，再回去。对 ，OK， 好。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叫赐给他们。赐是代表给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哦，就他自己啊，他自己来到人间，他是耶稣 ，OK。好，谢谢。哦，你这个动作很快。台大毕业的果然不错，怎么还是这么少的电池呢？你只换了一个是不是？你看，还是只有是不是只换了一个电池？
两个都换了，
两个都是老电池。这个教会要悔改啊，要买几个电池啊？对。OK， 我们看能拉十多场啊？对。啊，我们看 ，OK， 我讲哪去了？OK， 讲了电池就忘了怎么讲到了。OK， 赐给他，所以这个是白白给你的。只要有个东西你要花钱去买，就不叫赐给你哦，对不对？是不要钱的，你不需要付代价的。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句话，你知道有人说啊，如果把整本圣经都拿走，只许留一句话，应该留哪一句就留这句，这是最美丽的一句话。但这句话里面却没有耶稣的名字，但他讲得很清楚，独生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 OK， 好，那么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霸道啊？叫一切信他的，那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为什么光只要信他才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好，我们就要看了啊，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永生是什么，然后地狱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哈，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就是我们俗话说是到天堂。那有人就说到天堂干什么啊？哎呀，第一，天堂是无穷大，我们圣经里面对天堂的描写非常少，因为啊，天堂的荣美那个非常非常的美丽，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人的有限的言语去了解的。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啊，里面讲到它有12个门啊，这个门呢是用黄金做的，那个门是用宝石做的，它看起来还蛮俗气的哈。对，怎么会这样呢？啊，那乃是什么？乃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的人认为最美丽的东西，你懂的意思吗？你看我们人类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漂亮的东西也随时间在改变，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最美丽的地方。好，到天堂去干什么呢？这个你如果问这个唐崇荣牧师的话，他就会告诉你，我们到天堂去是不断的赞美上帝。哎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毛毛的。第一个啊，我这个人呢，这个不识谱，然后呢也不会唱歌，荒腔走板哈。对，那个时候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是匹兹堡那个支堂教会的长老，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诗班呢，我这个不会唱歌的长老也去参加诗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位很会唱歌的一个弟兄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对，那么我刚才这个坐在这里偷听他们诗班的他们说，你如果不知道要什么唱的话，先不要唱，人家唱你再跟着唱。对，我们以前是这样啊，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只有这个诗班的指挥一个声音唱，然后我们其他才唱，所以大家都不行。对，那么不断的赞美就是要像不断唱赞美诗歌。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个天堂还是不要去。对，因为我不会唱赞美诗歌。哎，那后来说，如果实在要去天堂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我到天堂去，我就看，哟，那个会唱赞美诗歌的那个弟兄在哪里？啊，现在我也知道，可以找他，啊，他也会，对，到天堂去可以看看，哦，这位弟兄在哪里啊？哈哈，在他旁边啊，对，啊，那后来我就听 这个唐崇文牧师讲到啊，他就讲到，你知道我们如果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去啊，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赞美啊。我心想，我这个辈子去最美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年前，我跟我太太还是两个穷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开了一部我们的小破车，然后一路呢住帐篷，因为我们没有钱了，住旅馆，住帐篷，这样子一路跑到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叫做 Banff 国家公园。哦呦，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那个美，景色之美，那就不用讲，那个呼吸的空气啊，那真是太舒服了。唐牧师就说，他说你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你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美的声音。哎，我心想，哎，我到班夫的时候我是发出赞美的声音，我赞美的声音很简单，哇，就一个字啊，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我简直是哇，这么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就哇这一次。然后唐牧师就说了，他说天堂的荣美啊，因为神是无穷大了，你所每一分钟所看到的跟你下一分钟都不一样，所以你就不断的会赞美他，不是说你规定你一定要唱会唱赞美诗歌你才能到天堂去，不是的，你只要会赞美你就能够去天堂。我一想这可以，我这个哇我是会哇的啊，对，到天堂去的话我就哇哇哇到永恒去，这可以。 OK， 好，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因为很简单啊，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十字架，这里有十字架哦，这个被挡掉了哈。如果是基督教会的话，你看到第一个没有任何的像，看到没有啊？人的像或者神的像都没有哈。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十字架在那里。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呐，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根木头啊。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一个刑具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事实上这个十字架刑法非常的残忍，在罗马帝国呢也只不过用了先后100年左右。这很奇妙啊，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要解决我们的罪，他早不来晚不来，就在那个100年当中来，然后他就算是在那个时间来，为什么不到别的国家去，偏偏要到罗马帝国？我心想到中国就没有十字架，可是我转念一想，哎呦，到中国我们这种折磨人的东西刑法太多了啊，对，比十字架还残忍呢。哎呀，我们中国人真是太聪明了，想起这太各种刑法整人的哈。对，耶稣基督居然上了十字架啊！后来我读圣经我才晓得，哦，原来有道理的，十字架是两根木头啊。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的罪死掉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代是代替的代啊，罪代替我们的罪的一个羔羊。那这句话也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原来神要惩罚我们的，结果呢，神在很久很久以前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当时的犹太人说，你杀一只羔羊，一只羊，然后把他的血呢抹在你的门上面，这样子当神的审判怒气审判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门上面有血的时候，他就 pass over， 他越过。所以在犹太人就纪念叫做逾越节 pass over， 犹太人现在还纪念这个节啊。然后圣经上面就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而且怎么杀这只羔羊很有学问的，一定要绑在木头上面杀掉，所以耶稣基督就在木头上面绑了死的，而且一根骨头都不会断掉。果然耶稣基督虽然满身被打了个都是血，鲜血满面，骨头没有一根断掉。耶稣基督是这样死，很残忍的死的。这个刑法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手上面一个钉子，这边手上第一个钉子，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过去，一个活生人就这样被挂在那里。一个健康的人在上面的话， 三天三夜都不死。但耶稣基督在上面六个小时死掉，为什么原因呢？原因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用鞭子打得个半死，血肉模糊啊！你知道这个罗马人的那个鞭子，鞭梢上面有那个倒钩啊，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打下一块来，打那个血肉模糊，然后才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六个小时就咽气了。所以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就是只有耶稣才替我们付了这个地狱的刑罚。那么我们看说，耶稣基督也只不过在十字架上面付了这么一个皮肉的苦吗？怎么会有地狱呢？他难道真正替我们下了地狱吗？我心想，如果我们人的最终的刑罚是要跟神分开，要到地狱去的话，如果耶稣没有担当我们地狱的刑罚，他付这个刑罚的代价付得不彻底啊。但是我后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充满了感恩，我就发现耶稣替我们去过地狱。你看，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他这样记载：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啊，耶稣基督早上九点的时候上了十字架，到了下午三点，他咽气了。他在咽气之前，他大声的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这个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哈。耶稣虽然是犹太人，但他的家乡呢是叫加利利，那个地方讲的话跟正宗的希伯来话不大一样，所以他最后讲的话一句话是用他家乡话讲出来的。所以写圣经的这个马可啊，为了要全世界人知道他最后讲的这句话是什么话，他就把它翻出来。当然他当初翻出来的是，哎，对不起，又没有电了。哎，我们这个小老弟也不见了，他带我出去买电池去了。你们那边的那个电池大概都是已经用过了哈，已经不行了。还有吗？好，我们继续讲哈。这个马可，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大家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他就把它翻出来。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还没有咽气的时候啊，他天上的神侧目不看他，他跟神彻底分开。你知道这个是很难想象，他就是神自己啊，他怎么能够跟神分开呢？现在行了吗？哎，对，感谢主啊，终于找到一个好电池啊。OK， 好，他就是神，怎么能跟神分开呢？所以很明显的，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他不是完全的神，他已经不是神了，他是完全的人，而且他一定要是人才能够死。有人说，为什么神救我们不讲一句话就救完算了？不是的，他第一定要付上代价，不但要付上代价，付上地狱的代价，所以他一定要变成人。因为人才能够死，人才能够真正的跟神分开下地狱，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人，他果然跟神分开来。所以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神，他是代表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的罪全部加在他一个人身上，代表我们下的地狱，跟神分开。所以耶稣基督的确下过地狱啊，他给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哇，好霸道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好事、修桥补路，能够到天堂去？不行的，因为我们不管在修桥也好，是补路也好，我们一面做好事，就一面还做坏事。因为很多人呢，他修桥补路的时候就希望，哎呀，怎么那个电视台还没有来访问我啊？怎么等这么久啊？我已经交代他们了，我早就告诉他们，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好事啊。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做好事都希望成名的，对。那么，所以说， 若不借着耶稣的话，没有人真正的能够到父那里去。有人说，十字架代表神的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属性就是他的公义。也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有罪一定要罚的，神不会说是轻看我们这些罪的，他要最后要跟我们算总账的。他今天忍耐忍耐，到最后他不会忍耐了，他要跟我们算总账。然后他也是绝对的慈爱啊，他不希望我们到地狱去啊，不希望我们跟他分开啊，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在一起。对，虽然你不会唱诗歌，你娃娃总会吗？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娃娃吗？就算你是个哑巴，你心里会娃娃就行了。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到他那里去，但是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就不应该到他那里去，那么不到他那里去，我们就要到地狱去，那神的慈爱又在哪里？所以公义跟慈爱好像不能够两全的。那么基督教是唯一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我好多年前有个机会到印度去，我们开会的地方啊，离这个锡克教，就是那个包头啊，包了好多的 Six， 对，那个大本营非常的接近。他们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啊？我说好啊，去看看。哎，那个带我们去的那个学生也是一个包头的哈，在车子上面要跑四个小时车子，印度那个路啊简直一塌糊涂，咣咣咣咣这样。我就跟他传福音了，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黄教授啊，这我们相信的神跟你们神一样的，也是保佑我们，然后也叫我们不要做坏事。对，我说你的神绝对跟我的神是不一样的。我说你的神啊是一个妥协的神，跟我一样，我也爱我的孩子，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做到像神一样。我的儿子调皮捣蛋，调皮捣蛋啊，他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调皮捣蛋。对，那我就生气，我说你再调皮捣蛋，爸爸打你三大板。哎，他调皮捣蛋了，要打他的时候舍不得嘛，那就三大板变成一大板，然后真正要打的时候，一大板变成一小板。啊，后来就算干脆了，不打了，我就妥协了吗？这我自己定的规矩，我自己不能遵守，因为我爱他了。这是两不能两全的事情。我说你的神也是一个妥协的神，一个这唯一不妥协的神，就是我们的耶稣。他听了以后眼睛睁这么大，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我希望他将来能够信耶稣，因为真正的不妥协的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想起一个发生在很多年前在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故事哈。我们大家都说你是不是去买电池去了，哎，果然是有了，他找到，哎，又没有了，怎么回事？这个人很费电池的。现在看起来有，我们看两分钟以后啊，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OK， 好，感谢主。这个又讲哪去了？哦，小孩的故事，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美国的教会来了一位新的牧师，这个牧师啊很年轻，而且呢，他到教会里面是专门来给孩子们服侍孩子们的，就是儿童牧师啊，这样的一个牧师。那教会啊刚好有几个非常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可是啊别人的话都不听，就听这个牧师的话。有一天有这个孩子的妈妈跑来教会崇拜的时候碰见这个牧师，就跟这个牧师讲，他说我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很奇妙，我这个孩子啊什么人都不听，我们家长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听你的话，怎么回事？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从前有一个孩子喜欢偷人家的钱，爸爸妈妈给他钱去买糖，那个糖不够甜， 一定要偷来的糖才甜，喜欢偷人家的东西。那么爸爸妈妈跟他警告，你绝对不能够再偷人家东西，他还是偷。后来爸爸非常的严肃告诉他，你看到那个墙上面挂了一个像棒球棒子那么大的一个棒子啊，你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爸爸有这个大棒子打你。哎，这个孩子又忘掉了，又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一天爸爸下班回来，妈妈跟爸爸讲，这个孩子又偷了。哎呦，爸爸铁青了脸，大家一起把晚饭吃了，吃完以后就把孩子叫过来，你今天是不是偷人家的东西？哎呦，这个孩子忽然想起来，他爸爸用大棒子打他。哎呦，站在那个地方头都不敢抬起来，一直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浑身发抖。他爸爸不讲话，就把那棒子拿过来，然后这个孩子就看到那个棒子，他心里面吓得不得了，他知道这一棒子打下来不知道要多痛啊，他就把头低下来。然后爸就听到爸爸讲，他孩子，爸爸今天要用耶稣基督的办法来管教你。他把棒子高高的举起来，然后就那个孩子吓得不得了，准备承受这一大棒子，啪嗒一下子棒子都断掉。孩子把眼睛睁开来一看，哎，这个棒子没有打在他身上，原来这个爸爸他把他自己的左手伸出来，棒子啪嗒一下打在自己的手上，棒子断了，爸爸的手当然断了。然后这个牧师跟这个家长讲，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他不是别人，就是我，这是我八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说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爸爸带着他的断手抱着我跟我讲，孩子不要再偷了，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这个牧师说，我靠着耶稣的恩典，我真的就没有再偷了，而且我长大以后我决心把我这一生奉献给耶稣，专门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发人深省，你知道吗？这个爸爸把这一棒子打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他把这个罪痛苦的刑罚摆在他自己的身上，免得我们受刑罚。但是这不是我们救恩的就结束了，这只不过是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我们不至于受到这一大棒子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下的地狱，但你不相信他，这个礼物永远不是你的。我刚刚说过，这是个礼物啊，这个礼物递到你的面前，你如果不收进来，这个礼物就不是你的。你要收进来，怎么收进来？这个叫做信。信是一种头脑的状态，你愿意信，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礼物就是你的。好了，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不用讲了哈，上帝已经替我们上了十字架，这是他的恩典。但是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再讲一次啊，这是赐的，是一个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我们做什么好事，修桥补路干什么迎来的，不是的。但是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这里用红字把它标出来，这个工作这两字在原文里面是杰作的意思，叫 masterpiece， 懂吗？我几年前到天津去，有人带我去看，在那个天津有个很有名的叫泥人张啊， 一个小铺子里面卖那个泥人章的小工艺品，在泥人章的旁边有个铺子，哎，我进去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雕得很漂亮的一个老人的一个雕像，那个头光光的，然后呢胡子很长，我仔细一看啊，才发现原来是一根烂木头，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是烂的，它外面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然后那个根呢、啊，那个胡子啊，就是它的须根，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弄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叫做 masterpiece， 叫做杰作。就原来啊，我们都是像一个烂木头一样，我们充满了罪的，但是神的工作是要改变我们。你记住啊，耶和华拯救不是光拯救我们最后不下地狱，耶和华拯救从现在开始，他要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原来是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要变成神的事。哇，这工程浩大，但是它可以改变，所以我说把它叫做生命的蜕变，因为这个改变是很大很大的改变。哦，对了，这改变干什么呢？他说是要叫我们行善。你知道佛教徒也行善了，我们比起行善的话，我们还比不上佛教徒呢。他们碰到什么天然灾害的时候，他们非常有组织的做很多好事。可是啊，佛教徒啊，他们认为行善做好事情是积功德，那么积功德才能够到这个得救哈，就是他们用他们的术语，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对，所以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他做好事是他得救的必要条件。我们做好事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到没有？叫我们行善事，乃是在工作的结果才要我们去做好事。你知道我们做好事是因为生命改变了以后，我们自然就去做好事了。所以一个是条件，得救的条件，另外一个是得救的必然结果，你懂的意思吗？差十万八千里哦，不一样哦。好，我们先来看哈，怎么改变。第一个，借着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呢，我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哈，我怎么得救的我今天不讲，这个教会如果以后再来邀我的时候我再来讲，不过大概邀我的机会不大，因为我明天要讲非常重的信息，对，大概你们都不会邀我的，对，所以就今天什么都讲了哈。对，那么我的很骄傲，那个时候到教会里面去不是去听福音的，就是要跟我家人在一起，那么教会里面呢，我就跟他们争啊辩啊，什么时代了还信这个啊、然后呢这个证明给我看神存在吗，我看不见啊，就是这样子在那边。那个时候教会来了一位传道人，年纪很大，那个时候就已经80岁，后来过了几年他就被主接走了，上讲台的时候人家扶他上来，然后讲完了以后叫人家举手决志信主，我当然不举，我坐在最后面，然后呢他叫人低头祷告，我也不低头，他祷告一半的时候啊，他把眼睛睁开来，后面一个人瞪着他，哎，就是我。然后祷告讲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在吃点心呢、啊，我坐在那里，回头看他坐我旁边，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哇，这个问题非常的，我想一下，我说没有感动啊，意思说讲的不够好，没感动我啊。对，他老人家没有发脾气啊，他就说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这里的大学教书的。那你是个教授啊？我说是的。他老人家把脸一拉，很大的声音了、啊，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是一个姓王的王志老牧师哈，他已经被主接走很久了，我非常的怀念他，他是我得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他20岁的时候就出来服侍主，那个时候他80岁，有60年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叫一甲子的功力，对不对？阅人无数啊，三言两语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骄傲人就嘣打你一棒子，没有把我打醒来啊，我继续还过了很多年的骄傲的生活，甚至已经信耶稣以后还骄傲，被主整治了很多次，到今天为止骄傲仍然是我要对付的一个罪，我是最大的一个罪，就是骄傲。好了，长话短说，后来我信了耶稣，后来上帝就把我们全家带到匹兹堡，我就变成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而且后来莫名其妙的就变成匹兹堡教会的长老。所以这个你千万不要相信教会长老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不了不起啊。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要接学生，就是他们飞机来啊，我们去接机嘛，对不对？今天好像就不需要接机了，你知道今天来的学生都非常有钱啊，他们都可以打个 Uber 就解决了，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我们去接机。好了，我去接机，结果还有一个人没有人接，我问他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他到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 匹兹堡在这里， West Virginia 那个城叫摩根塔姆在下头，飞机场在中间，刚好相反的方向。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打算怎么去啊，他说我想坐一个 bus， 我说没有 bus， 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大家长途旅行大家都很累啊，我们先去吃个饭，然后呢我就征得另外那个同学的同意啊，我们先送这位同学到 West Virginia 去，然后回头再送这个同学到匹兹堡去，来回要3个小时。好了，大家就走了，吃饭了，然后就上路，然后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摩根塔姆 West Virginia 的那个郑牧师，我认识他啊，对，我说郑牧师啊，你的生意来了，这不在干牧师嘛，就做这个事儿了，对不对哈？哎，果然我们车子开到那里啊，牧师带了一个同工在教会门口等他，感谢主。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我们往摩根塘方向走的时候，坐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发现我是个教授，他说黄老师你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呢还是一个大教授？我说教授还有大小之分呢，我说什么是大教授啊？他说大教授啊就是一个博导，然后呢很多的课题，然后那个实验室里面很多人，就 一大帮子。我说照你这个定义的话我是一个大教授。哦，这位同学马上就说，你知道在我们国内啊绝对不会有大教授跑到火车站，在国内平常那个时候没有坐飞机去上的啊，这个火车站，在到火车站去接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一个学生，因为他知道坐我后面那个已经在睡觉的那个学生我也不认识。你知道我在那里开车啊，开到一半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20年前上帝曾经借着他的老仆人跟我说，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想了，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开始说话的时候是根音的话，上帝真是恩典太大，改变一个人。我相信这位同学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这教授哭起来了。他哪里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经验呢？然后有一次我们接一个晚上到的一个同学，我太太，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去接他，一接到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住啊，我们本来要接他到我家去住的，他说你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我知道怎么拿到钥匙进去。我们一进去以后，哎呦，扑鼻一股臭味啊，大概前面一个人走没有清理啊，哎呀臭得不得了，那个冰箱一拿出来全都是煤哦。我说这个地方不能住啊，我说你到我们家去住吧，啊，让那个 经理把这个地方清理了以后我们再来。他说不，我就在这里，我在将就吧，他在将就。我想这怎么办，我就出去买了三副手套，然后买了一大堆清洁剂啊，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分头给他清。我太太嘛就清理厨房，那个最脏的就是那个冰箱哈，然后水池啊底下都脏得不得了。那他呢就清他的卧房，我呢就扫那个卫生间。哎呦，那个马桶臭得不得了，我跪在那马桶旁边这样清啊清啊，用那个大刷子这样刷刷刷，哎呀真是非常的辛苦。搞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们精疲力竭，哎，不臭了。其实不是不臭的，我们闻不到了。我们就告辞出来了。我上了车以后，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后悔吗？我太太说不后悔。我说我也不后悔。我们两个人兴高采烈唱着圣诗回家。各位朋友们，你如果定义不要洗臭马桶的话，我劝你不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上帝会改变你哦，很可能要你去洗臭马桶哦。但是你放心哦，你会洗得高高兴兴的哦。什么叫做生命的蜕变？生命的蜕变就是上帝改变你到一个程度，你高高兴兴的去做你以前绝对不会去做的事儿。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主里面才有真正的满足，所有那些有抑郁症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才能够真正的给你要的东西。而且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你说哎呀，我曾经碰到一些人说我在现在是做生意啊，难免要做一些事情，这个上帝不高兴的事，等到我金盆洗手然后再信耶稣。我说不用，我说你可以继续的信耶稣，你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照做，你等到有一天呢、啊，圣灵光照你，忽然间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该做，你就不做了。这很奇妙的，以前不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就会觉得不对了。还有我们还听过这样的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呢，听过没有啊？好像听过哦。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有些人都是该打屁股的啊。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台湾。有一个小偷啊，他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当然信了耶稣不能再偷了，所以在神的面前赌咒发誓不再偷了。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所以带他信耶稣的那个牧师就养他在家里。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觉得总不能一直寄人篱下嘛，所以写了一封信谢谢这个牧师，他就出去打天下去了，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很快就被炒鱿鱼，身上一点积蓄就花光了，肚子饿啊，走到一个包子馒头店，那个以前在台北那个包子馒头店呢，你大概太年轻了，你不晓得，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叫做中华商场，哇，那个包子馒头堆得像山一样啊，哎，他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偷了两个包子，然后吃下去了，吃下去心里面难受的不了，我在神的面前已经发誓不偷了，怎么又偷了呢？肯定没有得救。他跑去找牧师，他说牧师，我又偷了，我肯定没有得救。牧师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在没有信主以前偷人家的东西你心里面感觉是什么？哎，他想想看，哎呀，就觉得自己手气不好，今天偷的不够。他说弟兄你看看，你以前偷人家那么名贵的金刚钻，那么名贵的手表，你只嫌你手气不好偷的不够，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你不但已经得救，你有得救的确据，懂吗？牧师带他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没完啊，牧师带着他骑个脚踏车，他坐在牧师的脚踏车后面， 跑到中华商场去，牧师掏的钱还给这个老板报纸两个报纸的钱。那个老板一定大吃一惊的，从第一从来不会有人这个偷了报纸还来还钱的啊，不可能的。第二还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还钱的，那个人这个小偷呢在旁边恭恭敬敬的鞠一个躬，他说我偷了你的报纸，对不起。非常感动人。但你想，假如这位弟兄在偷报纸的时候对街有一个人看到，诶，我上个礼拜天去礼拜堂我看到他在那里，这种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信耶稣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哦。这位小偷弟兄的起点是很低的，但你不管你起点在哪里，上帝要改变你，上帝要让你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有平安有喜乐，这叫生命的蜕变。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尝试一下这样子美丽的生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拯救，你是耶和华拯救，我愿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我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非常的骄傲，到今天我仍然在对付我的骄傲的罪，但是我知道你的恩典已经在我的身上，求主继续的动工，让我见你面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我满心的高兴来见你。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人愿意像我一样来承受这个恩典，不但要免去永远到地狱去的刑罚，而且我们今天就可以承受生命的改变。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让神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改变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好。你如果愿意的话，我愿意为你祷告，求主大大的赐福给你。你可不可以在大家都低着头的时候啊，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愿意来试试看这个恩典的道路，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今天信耶稣？感谢主啊，有一位啊，举着手就不需要再举手。好，你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试试看这个恩典啊？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得高一点啊，举了以后你就可以放下来。有没有哪一位你还没哪一位啊？刚才有一位，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啊能够承受这个恩典啊，来试试看这个恩典，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恩典啊，一定改变你生命的蜕变。有没有哪一位，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请你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啊，我现在年纪大的，这个眼睛也不好啊，还没哪位没有看到哈，那不要紧，没有关系啊，我们晚上还有另外一堂，可能有一些这种头脑上面的东西你还不能过关的，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晚上我们再对你的头脑说话，今天第一堂是对你的心说话啊，两个都重要啊，我们要信主，我们两个都是要心悦诚服的，要跪拜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可不可以请刚才举手的那一位再把你的手举一次，举高一点好吗？好不好？请你刚才举手的那一位啊，就那位。好啊，我们可以继续的低头，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纪念我们这次福音的大会，求主使用我们，也让我们等一下去吃饭，吃完饭以后能够再听第二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
好，我们再次谢谢黄教授。我们等一下有请那个刚刚有举手的那个朋友，我们到前面，我们来为他祷告一下。那接下来几个报告的事项，第一个是今天有带孩子或者小朋友来的朋友，那个孩子们刚刚那个姐妹报告说已经 孩子们都下去吃饭了，所以现在大概6点钟，我们大人们也可以下去吃饭。那稍后，我们七点大家准时回到这边，我们继续晚上的课题。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事项？好，大家6:50上来 ，OK， 好，谢谢大家。